Hello， 你好，感谢你打开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想邀请你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是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 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支持，也欢迎你到 Creology.net 点页面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网址是 QUEEROLOGY.net。那接下来节目就要正式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今天呢是 Small Talk 的单元哦。我是娜娜。
我是 Vitae。
居然忘记问好。今天其实想聊的这个主题可以说是一个很女性的话题，但想要聊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大家都需要了解的话题。今年哦，刚刚出来了一个新闻，做彩色的权威就叫 Pantone， 那么有的中文是翻成彩通。那他们日前发布了一款全新的色调，据称是以月经为色彩灵感调配出了一个新款红色，叫做月经红。当然也是希望透过直接而且正面的看待月经这件事情，做月经的去污名化。V 太看到那个颜色了吗？
看到了，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是那个颜色其实不太像是经血的颜色耶。
对，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大多数的时候经血的颜色应该是偏比较深的。
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一来我当然觉得可以这样直接把月经两个字说出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我想很多台湾女生都知道，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有无数个代名词来说月经这件事情，最常听到的是那个，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哎，我那个来了。
对，然后如果你问哪个，那通常对方就会再找一个代名词嘛，就会说哦，我姨妈来了，
是，或者是我好朋友来了。
有没有很像哈利波特里面的伏地魔，就是不能说出名字的那个人？
没错，所以我一方面觉得可以直接把月经这两个字说出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颜色上的差距又让我再次感到我们对月经这件事情有多不了解。
除了是不了解之外，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嘛，这种对月经的污名，这个污名其实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深入大家的内心了。比如说像我们女生会开始去找一些代名词，也就是因为从你开始流血的时候你就会被告诫这是一件好像是见不得人或是见不得光的事情。比如说你要用卫生棉去买卫生棉的时候好像又不能很大方的去买，就是，或者是要装个纸袋把它遮起来啊，或者是说你月经来的时候也会被告知说不要在男生面前提这个事情，家里面如果有爸爸的话通常也会被告诫说，哦，不要在爸爸面前提这个事情。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校你需要换卫生棉的时候真的就是用一种偷偷摸摸的姿态，偷偷摸摸的从你的包包里偷偷摸摸的把卫生棉拿出来，然后通常卫生棉还是会装在一个更小的袋子里，假装若无其事的走到厕所，就是好像仿佛这一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见不得人的。
我觉得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像这样子的事情在有月经的女生之间应该就都是默契。所谓默契就是当你看到有一个女生去洗手间的时候拿了一个小袋子进去，然后她长得不像化妆包的时候，你大致上都会知道哦，那她应该是月经来了。女生知情但并不代表男生知情，我后来发现有很多男生真的就是什么叫做传说中的月经，就他们真的可能只听说过对女生会流血，但是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奇怪的想象或者是不理解。但是又反过来说，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说女生对月经很理解，因为坦白讲这种不能说的污名化的情况就是导致女生之间其实也不太会去聊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月经来会不舒服，我们可能理解彼此经痛的感觉，可是比如说我今天月经发生了奇怪的不规则，或者是大量的出血，或者是有很多的血块，其实我们也很少会听到女生去跟别的女生问说，哎，这个是正常的吗？就通常我们会自己开始就是默默的担心害怕，就这个始终即使是在女生跟女生之间，也甚至于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出口的。
觉得娜娜刚刚说的事情其实就是反映出来了我们根深蒂固对月经的一种排斥跟羞辱感，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态度，然后这个态度又怎么再进一步的影响到其他方面的权益，譬如说包括医疗，包括卫生棉的取得，跟整个公共卫生跟生理健康的照护，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只是比较难以谈论这些话题，但是在世界上某些地区，这个污名跟这个羞耻感是用更具体更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譬如说在尼泊尔有所谓的月经小屋，他们把月经来潮的女生视为不洁的存在，所以他们不能进入一般的住家，必须要住到单独为就是月经来的女生开设的小房子里，然后在那边待个几天，待到直到月经结束。像我们也听过就是在某些国家月经来的女生不能入寺庙，
这在台湾其实也是啊，这个也是属于从小就会被教导的事情。月经来的时候不要去庙里面拜拜。我曾经就被一位朋友问过，问我说是不是月经来的时候不会去庙里拜拜，我就说当然不会啊，因为从小就被教说你不应该去。然后他就说，可是那你不觉得这样其实就是很歧视女生吗？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对耶，但是那个东西已经变成我潜移默化的一部分了，你甚至于都不会去怀疑他说，对吼，为什么月经来的女生不能够去拜拜，这个也是月经污名的一环嘛，就是月经被视为不洁的东西，在流经血的女性身体被视为是不洁的。那我们对于经血漏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带有一种不洁的污名的角度在看它。我们女生如果说不小心沾到裙子，沾到衣服，沾到裤子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教导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这是不应该的。可是你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它是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今天我没有办法控制它什么时候要流出来，那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它一次流出来多少，所以发生沾到或是流出来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应该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意外吗？为什么当它漏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如此的惊慌呢？话是这么说，我也还是很惊慌啊。对
对，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则新闻，是有一个英国女生，她报名了马拉松，但是她在马拉松的前一天吧，突然发现自己月经来了，她最后还是决定要去跑这个马拉松，可是她决定那天不用卫生棉也不用棉条，所以呢当然她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那经血就慢慢的流出来，渗透到她的裤子上，旁观的路人当然就看到了，就引起了媒体广泛的报道。她自己有一个部落格，她后来有在部落格上面讨论到她为什么这么做，一来是挑战月经污名，二来是想要引起大家注意，就是月经贫穷这件事情，也就是地球上有很多其他地区的女性其实是负担不起卫生棉这些生理用品的。那个时候对于经血漏出来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到很多评论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排斥的，大家会说啊，你要提倡的东西很好，但是你一定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表现吗？甚至会有很多人是用恶心这样子的字眼。
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来讲，也可以把它视为对女性身体的一种规管。你的身体明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可是我们不希望你露出来，然后我们会告诉你这个生理现象是不洁的、不好的，甚至于是羞耻的。其实像刚刚 Vita 提到了这个月经贫穷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我们一方面被讲说你月经不可以露出来，可是这个月经不会露出来的用品却并不被视为生活的必需品。 在台湾可能对这个事情会相对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但是比如说像以在美国来讲的话，美国有一些东西是不加税的、比如说生食，就是你去超市里面买的这些还需要煮的食物是不加税的、因为这就是被定义成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月经的用品，不管是棉条还是卫生棉，其实都是要打税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这个是你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这个社会给你设了一套规则，要求你去遵守这个规则的同时，告诉你没有办法做到是很羞耻的，可是同时又不提供给你去做到的工具。
这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就是对女性生理需求长期以来的一种忽视嘛。我们不去正面讨论月经这件事情、环绕着月经的各种生理性的社会性的需求就长期以来的被忽略被贬低。很多男性常常会觉得抱怨生理痛的女性是大惊小怪，我们不觉得这个需求是一个正当的需求，因为女性的需求一直不被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看待。
讲到就是这种对月经的不讨论，我觉得确实是会导致很多误解的发生。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困难的原因是，似乎并不是我们鼓励大家多讨论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解决吧。像刚刚文碧泰开头之前在聊的时候，我们也在讨论，就是说现代的健康教育在性教育这一块应该多多少少都是有教，甚至于像我们两个人在小时候，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时候了，其实都是有上这个内容的，只是说上多或是上少的问题。但是就让人很好奇的是说，好像这一些所谓的性教育的内容并没有使得月经更加的为人所理解。
对，就是这个生理知识上面的增加好像并没有促成一种社会认知上的进步。而且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月经某种层面来说是跟生育能力相连的一个生理现象，那我们其实又非常鼓励女性生育、我常常把生育这件事情光荣化神圣化，把当母亲这件事情视为一个女生人生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甚至是唯一。但是同时对于这个象征着生育能力的月经，我们又有着高度的贬低的态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其实我觉得不是完全的矛盾，我觉得还是牵涉到的是对女性身体的控管。对，你有生育能力，可是我们要透过各种的手段跟方法确定你不是这个生育能力的拥有者。这个其实我觉得跟堕胎议题是相通的，就是你的身体但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生理的能力你不能做它的主人，我们要透过其他的机制其他的社会制度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个机制的主人。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跟月经污名的形成应该是有关系的，算是我个人的一种推测吧。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很多早期尤其是在基督宗教形成之前的一些信仰里面，大多数都是歌颂女性的生育能力的、都会有女神的形象，然后这些女神的形象里面很多都是跟生育跟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万物新生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能力是受到歌颂的。但是大致上来说就是在基督宗教成型之后，这样子的女神的形象基本上就消失了、渐渐的就转换成了一种对女性的生育能力的控制，就是你的生育能力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希望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生小孩、所以我觉得跟堕胎的污名其实完全是同一回事。
是，我觉得娜娜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这关乎于的其实是谁有权利主张怎么使用女人的身体。所以对于父权社会里的既得利益者来说、这其中当然很多时候是男性， 他们经常性的觉得自己有资格有权利去规定去主张女性应该要怎么感受自己的身体，怎么使用自己的身体，怎么管理自己的身体。不久之前其实在中国就有针对卫生棉有很广泛的讨论，有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在中国卫生棉的税收太高，那有很多就是乡村偏远地区的女性其实没有办法负担，必须要选择可能是品质比较不好的卫生棉。那个时候其实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男性对这个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当然我并不是说男性在这个议题上完全不能发表意见，但是很多男性自然而然的选择了占据一个全知的发言位置，仿佛他们应该要比女性更懂得月经。譬如说就有很多男性会对女性给予建议跟指教，一个最常见的讨论是这些男性会说女生想要购买品牌卫生棉只是因为被行销手段愚弄了，或者甚至有比较夸张的说法是哎，你为什么不像憋尿一样把精血憋住就好了，你就不需要用那么多卫生棉啦。其实明明是一个无知的发言，可是男性却仿佛觉得因为他是男性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了发言权。
比如说像刚刚 V-Tai 讲的关于经痛的这种，就是经痛是女生不能忍痛，经痛是女生大惊小怪，这种我都已经觉得跟真正奇葩的言论来讲算比较正常一些的。因为这一次在找资料过程中看到说是有日本的男孩子在看他的偶像直播的时候，然后看到偶像的房间里面放了卫生棉，他就非常激动的说哦，这就证明了他不是处女。网络上就一片就是问号，就说嗯，就是你在说什么，就是你知不知道卫生棉跟处不处女或说做不做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要强调一下，就是根本就没有处女的这个观念，也不存在就是所谓的处女膜。后来就有人去调查以后才发现说，很多的日本男生以为做爱的时候会流血这件事情就是女生的月经，他们对月经的概念就是女生从阴道里面流出来的血那就叫月经，所以他们不理解女生每一个月都会流一次血，他们以为就是做爱的时候从阴道里流出来的那个血那就是月经所以对他来讲看到卫生棉的时候他就认为说是哦，你一定是做爱了所以你才会流血，你才会需要卫生棉。然后甚至于有日本网友说他们对生理痛的看法就是觉得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你自己做爱做太多才会流那么多血才会肚子痛然后才需要请假。我觉得这真的是已经就到达一种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尖叫课都翘课了吗，还是你完全没有想过要理解女生的身体呢。我还有听过最奇葩的一种言论，如果你不想要有月经的话，那这个权利就是在男人的身上，就是男人就可以让你一直怀孕，那你只要一直怀孕你就不会有月经。这是我听过最最可怕而奇葩的一种言论，讲的人其实是以他自己的妈妈为例子，他就说我的妈妈就这一辈子不知道生了八个还是九个小孩，停经之前基本上就是他一直都是在生小孩跟怀孕的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透过月经对女人的控制。其实拉回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更深入的讨论一下刚刚讲到一个是月经贫穷的问题，还有一个其实是月经的污名导致我们对月经的不讨论，其实最后损害的还是女生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不只是一些比较经济不好的国家他们在讨论这个所谓的粉红税，就是指对女性必须的这些生理用品征税的问题，在一些国家会认为这个是人权的问题了就是说你应该有权利获得你必须的生理清洁所需的用品。因为这个也牵涉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只是说使用卫生棉是为了不让精血流出来，其实这也是为了生理健康跟保健。
一来这是对于女性生理健康的保障，二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性的手段，让女人重新取回自己对自己身体的管理跟主张权我可以获得所有我用来照顾自己身体的工具。
可能会有一些男生也会主张就是说哦，那如果有所谓的粉红税 是不是也有一些的事情其实对男生来说他们是被课征了不合理的税？我曾经看过有一些人举的例子，其实就是他们必须要买刮胡刀这件事情。坦白来说，我并不反对这样子的意见，我会认为其实应该是两方面都可以去看有哪一些是原本就有的生理上面的需求跟必需品、嗯、那么不只是针对卫生棉，而是所有的这一类的用品其实都应该来检讨是不是至少不打税、嗯、
我觉得我们今天提这个话题的关键当然不是说啊，女性应该要受到更多的保障，不只是这样子，或者是男性都不懂得女性的生活处境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最主要的是还是回到，一来是对于不同性别需求的想象，二来是我们怎么去看待国家跟社会对于不同身体的管控。譬如说刮胡子这件事情，当然刮胡子有本身带来的好处，你可能面部清洁比较容易啊之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必须要呈现出某种光鲜亮丽的样貌才会被视为一个体面的男性，这件事情未尝也不是一种刻板的社会想象。说到底，其实我们想要讲的事情是每一种特定的社会想象其实背后可能都有很多的成因，那值得去讨论。就像我们今天一路讨论下来的，月经为什么会被视为不洁的，那为什么卫生棉这个东西至今还在那么多国家被科予甚至是奢侈品等级的高额税收，再到就是女生对生育权的讨论跟对堕胎的讨论，背后都有可能彼此相关。
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讲，不管是男生的身体还是女生的身体，或是任何性别的身体，我们都应该要去看这个社会也好，这个制度，这个政府也好，它对于这些不同性别的身体采取什么样子的管控、嗯、当然这些管控有时候也会在一些很日常生活的层面，比如说我们也经常在来月经的时候会被其他不同的方式恐吓，不要吃冰，不要吃辣，不要吃太多止痛药、嗯、一样，其实这也是打着是关心你的名义而对你进行的一种管控、嗯、就像以刮胡子为例，其实重点应该是在于是说刮不刮胡子可以有更大的空间。那么女性的月经这件事情虽然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可以选择要不要来月经，而是说既然这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生理现象的时候，不要去有这些你应该怎么样照顾你自己的身体，或者是你不应该说出来这样子的一些管控吧、
嗯、没错。最后我想提到的是，刚刚我们其实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对月经的生理成因都不了解，明明现在的社会已经这么重视性教育了，就让我想到就是性教育这个部分可能涉及的真的不只是生理的教育，还要包括社会性的教育，也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性，看待身体这些事情，科学上面的知识以外，社会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层面其实可能也要被包含在所谓的性教育里面。
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边，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Hello, Creology 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 Creology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你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并且点下订阅，或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或是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收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支持，欢迎你前往 Creology.net 页面，点选网页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Creology 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用心做出好节目。